章 Luke 2 Chapter 2 Luke Chapter 2。 今天我们来到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第八至到第十一节，第八至到第十一节。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至到第十一节。路加福音二章第八至到第十一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呢，有时我们看一些电视的连续剧的时候呢，以前呢你看完一季之后呢，如果它有下一季的话呢，它就真的在下一季呢有得看的。但今时今日呢就不同。下一季呢 有时呢它可以够胆死呢要等三年呢才有下一季。但到那时你可能已经不记得了上一季的内容是什么。所以通常在第二季那些剧集开始的时候，它一定会来一个上一季的故事的一个回顾。今天我们来到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至第十一节，我们都来到同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上文关于耶稣的出生第一至第七节，我们讲这段经文的时候已经是两个月在圣诞之前的事了。所以我们今天首先是需要来一个简短对于这个上文一点点的回顾先。路加福音在上文的第一至第七节，他告诉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的降生并不是偶然的。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完全在神永恒的计划的里面精准地准确地去发生。而且耶稣他本人亦都是满足了所有关于这位要来的弥赛亚在旧约圣经里面预言的所有的资格。首先第一样，耶稣的出生，耶稣的降生是在最啱的时候。正如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四节那里这样说，但到了时机成熟，神就差遣他的儿子由女人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之下。耶稣的降生那个时候正正就是罗马的凯撒奥古士督做皇帝，当时正值就是罗马帝国最和平最繁荣最辉煌的时候。而且罗马当时他建立了完善的公路网，并且他将全国的语言统一成为希腊文。这些一切的因素绝对是对这个福音的广传是非常之有利。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耶稣他出生在最啱的时候，是因为在旧约的但以理书的里面早在主前的五百年前已经精准地计算好耶稣要出生的时间。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五节那里这样说，你要知道也要明白，从发出命令恢复和从见耶路撒冷直到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又有六十二个七。这里所讲的七个七、六十二个七，就是四十九年再加四百三十四年，总共就是四百八十三年。这四百八十三年正正就是从耶路撒冷重建之后到耶稣来临之间的年份，非常奇妙、准确、精准应验旧约的预言。另外，耶稣除了他在最啱的时候出生之外，耶稣他亦都在一个最啱的地方伯利恒降生。早在主前七百年，弥迦先知他就已经预言耶稣他会在伯利恒出生。再者，耶稣不单止 啱时候、啱地点。耶稣的出生亦都是在一个啱的家庭那里出生。在大卫的约的里面，撒母耳记下七章第十二节，神应许大卫，他应许他话俾佢乜嘢啊？就话佢将来佢嘅后裔啊，必会兴起一个永远坚固国位嘅人。嗱，呢个我哋知道，呢个唔系所罗门，亦都唔系佢后来嗰啲嘅皇帝，因为冇一个系能够永远坚固到国位。呢个所讲嘅就系尼赛亚，就系耶稣。大卫嘅后裔会出兴起一个永远建立国位的人，而耶稣的父母约瑟和玛利亚两个都是大卫的后裔，正正合乎资格。还有耶稣不单止是时间刚刚好，地点刚刚好，家庭刚刚好，而且他更加是在最啱的情况境况的底下去降生。因为早在700年前，以赛亚书他的预言说，因此主必给你们一个兆头，看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耶稣正正就是由一个童贞女怀孕所生。这件事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路加想俾我哋睇到呢位刚刚出世嘅婴孩，就系神老祖喺旧约圣经嘅里面所预言要嚟，同埋并且系以色列人佢哋世世代代所等待嘅尼赛亚，永生神嘅儿子耶稣基督。但系一件最令人震惊嘅事情就系耶稣。这一位永生神的儿子的降生，他出生的地方应该要在皇宫里面出生，或者在大富的人家里面出生，最低限度都应该在医院出生吧。但是不是，他竟然是在一个马槽那里出生。上一次我们提到这个马槽，你不要以为好像我们看的卡通片或者看图画是一个细细正正的 一张木床仔。不是啊，这个的马槽啊，这个所讲的马槽啊，是一个喂动物食野的地方来的。它只不过是一个地下那里挖出来一个坑仔，然后将一些动物的粮食放上去，动物乌低头在那里食野的地方来的。而这条坑更可能不是好像我们以为在当时的一间旅店那里，这个坑很可能是在当时的一个山窿的里面。而这个山窿相传就是今天在这个伯利恒这间 Church of Nativity 的下面。圈老师呢，我上一个主日学呢，我记得他可能好多都俾大家睇过嗰幅相。刚出世嘅耶稣就咁样摆咗喺一个又臭又污糟邋遢嘅地方。我哋好难去想象有咩地方能够比呢一个地方更加卑微、更加贫贱嘅一个出生。耶稣就是这样在伯利恒这个小城的里面静悄悄的出生。凯撒不知道，总督不知道，大祭司不知道，甚至连伯利恒里面的人根本都没有人知道永生神的儿子的出生，又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的宣布。但是神即将会扭转这件事情，因为跟着下来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父神就会为耶稣基督的诞生举行一个史无前例最伟大的 发布会去宣告他独生儿子的降临。这个就将我们带到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第二章八至到第十一节。今天我会读完直至到第十四节整段去读一次，请大家听我读一次。路加福音第二章八节，在伯利恒的郊外有一些牧人在夜间看守羊群，主的一位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就非常害怕。天使说：不要怕，看啊，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于万民的。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找到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一起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刚才我提到这个是史无前例人类历史里面最空前盛大的一个发布会。为什么我这么说？在救恩的历史里面，在圣经里面，我们通常天使的出现只不过一个两个这样零星这样的出现。但在第十三节，这个是唯一一个时候一大队的天兵一起出来去在这个发布会里面去庆祝主耶稣基督的诞生。这个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三个标题。第一就是牧羊人所为，就是他们在做什么，这个第八节。第二就是牧羊人所见，牧羊人他们见到的什么，第九节。第三就是牧羊人的所闻，这个是第十至到第十一节。我们首先看看第一个标题，牧羊人所为，这个是第八节。在伯利恒的郊外有一些牧人在夜间看守羊群。首先路加在这里告诉我们知道这个史无前例的发布会发生在一个什么地方，就是在伯利恒的郊外。上一次我们提过伯利恒是一个小城来的，很小，可能没什么人知道，歌都有得你唱啦，系咪？美在小城，小伯利恒，系咪？小城一个小伯利恒，但系佢系好近咧，系耶路撒冷，喺耶路撒冷嘅南边，唔够六里嘅路程。而根据传统咧，呢啲牧人而家喺度放羊呢个地方，就系喺伯利恒以东大约两里嘅路程。在那里一个渺无人烟的郊外的地方，这个地方很可能就是当年波阿斯遇见路德的地方，而这个地方也很可能是在很多年后波阿斯和路德的曾孙大卫在那里放羊的一个地方。而正因为这个放羊的地方它的位置是非常接近耶路撒冷，所以在这里放的羊很多都是预留了给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是作为献祭所用。路加继续告诉我们知道这个史无前例的发布会的观众是谁，他们竟然只是一班的牧羊人。他们在做什么呢？原来当时是一个夜晚，他们正在看守羊群。但是你或者会问，喂，看羊不是日头看的吗？为什么夜晚来看的呢？为什么夜妈妈才来看羊呢？原因就是在当日羊群呢，他们在日头的时候，他们是会在草原上自由地去走动，还有吃草的。 但是到了夜晚的时候，那些牧羊人就不会山长水远地就将羊赶回入城，反而他们会和羊就留下在郊外的地方。但是他们会用一些简陋的围栏或者用一些石头就围一些叫做羊圈 的一个范围，然后就将羊群就赶入这些羊圈里面。就是这样，在夜间的时候，牧羊人他们会更加容易去看守他们的羊群，防止那些羊是走失或者被贼去偷或者被野兽去攻击他们。他们就在一个这样的寒冬的一个晚上，这班的牧羊人他们轮流这样去守夜，去看住这些的羊群。而下文呢更加告诉我们知道呢，这一班的牧羊人呢竟然亦都成为了耶稣基督这个大型的发布会唯一的一班的观众。他们竟然亦都是第一批知道耶稣基督诞生的人。我说竟然，或许 你不觉得有什么问题，牧羊人有什么问题呢？为什么我会用竟然这个字呢？因为我们毕竟我们今天对牧羊人的印象其实都是不错的，是不是？例如亚伯拉罕是牧羊人，摩西他未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他都做了40年牧羊人。跟住大卫，我哋知道佢细个嘅时候，亦都系牧羊人，而且头先提过，更可能咧喺呢块同一块嘅草原上面咧，系喺嗰度牧过羊。唔单止咁，诗篇第23篇，神话乜嘢？神话耶和华，神话佢系我的牧者。唔单止咁样，甚至耶稣佢本人。在约翰福音10章那里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不单止讲了一次，他讲了2次，他是好牧人，他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所以我们其实今天我们对牧羊人的印象都是不错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在第一世纪耶稣时代的人，你就一定会感到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神会千拣万拣拣个难登盏？为什么会神会拣这班的牧羊人来到这个的发布会唯一的观众？因为你要知道，牧羊人在第一世纪是一班被人鄙视、被人遗弃的一群人。为什么呢？有很多原因。第一，牧羊人他们这个工作是最低层、最低收入的一种的工种。因为这份工作是不需要任何的学历，不需要任何的特别的技能，你只要不会恰着就可以了，你看着这样不要恰着就可以了。所以这班人当时是一班被当时的社会所看不起的一班人。第二，因为牧羊人他们时时不断的他们都要去带着羊去不同的地方去找新的草原，所以呢这班的牧羊人他们是居无定所、无家可归的，所以他们经常被人会怀疑他们是贼，他们经常被人怀疑他们去偷人东西或者偷其他牧羊人的东西。第三，牧羊人是当时是被标签为一些不诚实的人，所以在那个时代牧羊人 不单止他不能够在法庭里面做法官，就算连做证人都被禁止。第四，正因为这些牧羊人，他们这份工是一个礼拜七日，一日24小时都要看着这羊，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守安息日，还有没有办法去履行那些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额外所制定的那些其他的严格的法则。所以当时在宗教上面他们都是被遗弃的一班，当时他们甚至是被禁止进入会堂和圣殿的里面去敬拜。在那个时代，除了麻风病人之外，牧羊人就是最低最低最低层，在社会里面最低层的人。虽然当时的牧羊人是如此的低微，如此的被人去鄙视，但是神却是偏偏的拣选了这班的牧羊人，成为唯一庆祝他儿子诞生的观众。神他没有去邀请当时的皇帝，他没有去邀请当时的宗教的领袖，他没有邀请大祭司、法利赛人、文士等等等等，神偏偏越过了他们，派天使只是显现给这班低微的牧羊人见到。而这个发布会的地点，神也都越过了耶路撒冷，甚至越过了伯利恒，来到人影都不多只的这个伯利恒的郊外，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好像我告诉你，譬如今天如果苹果公司今天要推出一款革命性的新产品的时候，我们公关部的同事，他们你猜他们会邀请谁？他们当然会邀请那些最有影响力、最高收视率的传媒、记者、最顶尖的 YouTuber、KOL 等等，这些大影响力的人来到参加这个发布会。而且他更加会找一个有睇头的一个的场地，好好睇睇、斯斯正正地来举行这个哇隆重的发布会。这样才是嘛，是不是？他们没有理由，公关部他们没有理由只是走去花园角找几个阿婆回来就算了嘛。我们看到神就是这样，神就是这样，他没有邀请当时的权贵，他反而选择的就是当时最低层、最被遗弃，在这里这班牧羊人连名都没有提的牧羊人。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是神的计划。原来早在主前700年，以赛亚先知已经预言了有关于尼赛亚的预言。在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高了我，叫我传福音给困苦的人。困苦这个字呢，是可以译作低下、卑微。后来如果你记得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回去他长大的地方拿撒勒的会堂的里面，他站起身，有人给了圣经给他，他站起身要读经，耶稣所读的就是这段的圣经。之后耶稣读完之后，他说这段圣经今天应验在你们中间了。个意思就是说，耶稣啊，我就是尼赛亚。所以当尼赛亚降临的时候，他不是来找那些很有影响力的人，在高高在上 的权贵，或者那些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人，反而他来是要寻找那些贫穷的人、低下的人、卑微的人、受苦、伤心、被掳的罪人。事实上，后来耶稣的事工，他正正就是寻找这些低下的人，这些妓女，这些碎利，这些愿意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的人。牧羊人正正就是这个阶级的人。你记得玛利亚在第一章里面那个专主众 Magnificat 的里面，他怎么说？路加福音第一章五十二节，他使有权能的失位，叫卑微的升高。事实上，当时我们在福音书的里面，我们时时见到当时的宗教的领袖，他们埋怨耶稣为什么要跟这班的人、这班的罪人一起。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一节，耶稣回答，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来不是要召义人，而是要召罪人悔改。另外，神特意这样做，是因为他要我们知道，神的救恩从来都不是靠任何的功德、任何的好行为是得到，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看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那里怎么说。他说，弟兄们，你们想想，你们这些蒙召的，按人看来有智慧的不多，有权势的不多，出身尊贵的也不多，但是神却拣选了世上愚笨的，使那些有智慧的羞愧，他也拣选了世上软弱的，使那些刚强的羞愧，他也拣选了世上卑贱和被人轻视的，以及不算得不得什么的，为了要废弃那些自以为是的，使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不能自夸。这个正正就是主为什么会拣选这班卑微的牧羊人的原因，就是神的拣选，不是我们的行为，不是我们的功德，这些完全都是神的恩典，以致到人不能自夸。其实弟兄姊妹，我们都不是跟这班牧羊人一样吗？我们原本都不配神的恩典，我们原本我们都不配坐在这里去敬拜他，但是对于这一班卑微，我们甚至连他们的名字我们都不知道的这班牧羊人，如果神都对他们有恩典的话，神对任何愿意凭着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的可怜的罪人，他都一定会为他们施恩。好，我们看完牧羊人的所为，接着来到我们下一个标题，就是牧羊人所见。这个是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九节，主的一位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他们就非常害怕。你要知道，当时这班牧羊人，他们在离开伯利恒两里以外的郊外，非常之黑，漆黑一片，非常之静，或许他们偶尔间听到几声的咩之外，静到是很静。在圣诞节的时候，我和我家人就出了埠几天，我们就 去咗邊度咧？我都唔記得咗叫咩名添。總之叫山卡冷啦嗰度。呢個山卡冷嗰度咧，我哋就租咗一間屋咧喺嗰度住咗幾日。有幾山卡冷咧？我哋一路開車去嘅時候咧，咁啊原本喺公路上面咧，前面後面都有車嘅。咁咧，但係行行下咧，前面架車咧就唔見咗咯。跟住再行一排咧，後面架車都唔見埋喎。咁跟住咧，最後嗰30分鐘嘅路程上面咧，成條路咧得我哋一架車，我就同我哋講：哇！如果有咩事咧，真係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啦嚇。咁咧，最後咧，我哋咧就到達咗呢個目的地咧。咁咧就熄咗車燈之後咧，哇！我第一次就感受到咧，乜嘢係絕對嘅漆黑啊？乜嘢係伸手不見五指嘅漆黑？同埋乜嘢係絕對嘅靜啊？係靜到咧，我耳仔係耳鳴嘅嗰種嘅靜。嗱，當時咧就令我諗起咧呢班嘅牧羊人咧，就係喺一個咁樣嘅環境嘅底下，黑到冇人有，靜到冇人有。但係突然之間，主嘅使者一位天使喺佢哋嘅旁邊出現。嗱，如果大家記得咧，喺上文嘅第一章咧。天使加百列咧，佢曾經嚟過人間兩次。第一次係向施洗約翰嘅爸爸撒加利亞顯現，並且話俾撒加利亞聽，佢同埋以利沙伯將會有一個兒子約翰，而佢就將會係尼賽亞嘅開路先鋒。6個月之後，天使加百列又嚟到。人間重臨人間，今次就係向耶穌嘅母親瑪利亞顯現，話俾佢知道，佢亦都將會有一個兒子，但係呢個兒子就係尼賽亞本人，救主。而家天使又向牧羊人顯現，嗱雖然經文冇提到，但係好可能呢個天使亦都係加百列都唔定。上一次我提过，当时已经400年神冇启示，当时已经500年冇人见过天使，所以当牧羊人见到天使嘅时候，非常害怕。呢度讲到原文唔系话佢哋就咁，哎呀少少惊啊！呢度原文佢嗰个原文系 mega。Mega 是什么？是超大 Great fear， 超级的惊恐惧怕。这个是圣经里面每次有人见到神或者见到天使的标准的反应。但是这里天使的出现并不是他们惧怕的唯一的原因。原来除了天使之外，主的荣光四面照住他们。原本你想想，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一个郊野，突然之间好像一个球场那些大光灯那样，砰砰砰砰，哇，照着好像日头一样的光。你说怕不怕？我想俾大家知道，喺呢一刻啊，并唔系因为呢一班牧羊人而家俾大光灯照住咁简单。呢一个时刻系救恩历史里面一个最非常一个重要嘅时刻嚟。乜嘢系主嘅荣光？希伯来文就是 Shekinah 的意思，就是这个光就是代表了神的同在。我们要知道神是一个灵，神没有身体，祂没有形态，祂是一个我们看不到的一个神。但是当神要启示给自己给人的时候，他就会用光来到彰显他的同在。 如果神将他的荣耀完全的去彰显在一个罪人的身上的时候，是足以是消灭这个人。所以你记得在出埃及记 Exodus 第33章，你记不记得在那里摩西在山上面，西乃山上面，他要求神给他看看神的荣耀，是不是？神怎样跟他说？神呢，他说你不能看我的脸，因为没有人看见了我还能活着。所以怎样？神呢后来就吩咐摩西，这里有一块石，有个石拉在这里，来摩西你病在那里。然后呢，神就用他的手掌呢就遮盖住摩西去保护他，那呢只是给摩西呢看到神的背脊。摩西当日只是看到神的背脊，但是呢出埃及的记载告诉我们，他落到山之后呢，他的面呢发光，那个光还未散。所以可想而知，如果一个罪人他暴露在神完全的荣耀的底下的时候，真的连渣都没得剩。所以为什么当初亚当和夏娃他们在伊甸园犯了罪之后，为什么神第一时间要将他们赶出去？不是因为神不再理他们，反而相反，是因为神好理他们，好紧张他们，神要去保护他们。因为如果罪人仍然留在伊甸园的时候，若果他们遇上神的同在，神的荣光的时候，他们必会被即时的被毁灭。后来主的荣光再临到地上，这个在出埃及记第40章，当时神吩咐摩西去兴建会幕，而在出埃及记第40章，耶和华的荣耀就充满了整个的会幕。后来大卫的仔所罗门，当他建成了第一个圣殿之后，在历代志下第七章第一至到第二节，他告诉我们知道，他说主的荣光充满了圣殿。这个就是神与人同在这个的代表，这个的象征。但是很可惜，后来因为以色列的民，他们不断的叛逆神，不断的拜偶像，离弃神，终于在主前600年，主前600年，以西结先知，他见到神的荣光终于离开圣殿，慢慢离开耶路撒冷，之后停了在城东的一座的山上面，跟住就唔见咗，神嘅荣光彻底嘅离开咗以色列民，一个非常非常悲哀嘅一日。600年嚟，再冇人见过主嘅荣光，直到呢一个晚上。主的荣光重临人间，这件不是一件小的事，这个是救恩历史上面重要的时刻。就正如昔日主的荣光在伊甸园、在会幕、在圣殿的里面，它代表象征主的同在。但是今次主的同在并不是降临在一个地方，主的同在并不是降临在一个建筑物上面，今次主的同在是藉着祂的儿子、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这位的尼赛亚，为了从最终拯救我们，祂舍弃天家的尊贵， 降生，卑微降生到这个世界上面，成为人，住在我们的中间。除了牧羊人这一次的经历之外，神的荣光只是再出现过一次，那一次就是耶稣基督在山上面变像那一刻。当时只有三个他的门徒，彼得、约翰、雅各，见到主的荣光。这一次亦都是最后一次，之后再没有人见过主的荣光。下一次，下一次再见到主的荣光要等到几时呢？就是主的第二次再回来的时候。到时不单止只是几个牧羊人或者几个门徒见到，到时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会见到主的荣光。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预备好没呢？你预备好下一次主的荣光再重临人间，你预备好没呢？所以当日当主的荣光照住他们的时候，这件不是小的事情，这个是主再次亲临人间，道成肉身，成为人，住在我们中间。所以牧羊人他们的极度的惊慌是正常的，正如我们看到以赛亚，我们看到以西结，我们看到使徒约翰一样，当他们在异象里面，他们见到主的荣光的时候，他们的反应都是一样，甚至他们俯伏在地上，好像死人一样。这个就是罪人见到圣洁的神一个正常的反应。但是天使叫他们不用怕。这个就将我们带到你今天最后一个的标题，就是牧羊人所听。跟着牧羊人所听到的将会是历史上面最好最好最好的消息，而天使跟着所宣告的每一个字都是紧要。这个是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天使说：不要怕，看啊，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于万民的。天使第一个时候他去安慰他这班的牧羊人，叫他们不用怕，不要乱。为什么？因为今次他们遇见天使，天使带来的并不是审判，并不是刑罚，并不是咒诅，并不是死亡的消息，而是一个大喜的信息。这里讲话，我报给你们，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我报给你们信息。原本 这七个字原文只不过是一个的动词，就是 Evangelizo。 这个英文翻出来的翻译就是 Evangelize， 就是传福音的意思。而这个字它的名词呢，也都大家知道，就是 Evangelion， 就是翻译出来就是 The Gospel， 就是福音的意思。天使带来的是福音，福音的意思就是一个好的消息。而且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好的消息是一个大喜乐的消息。在这里大喜乐原文怎样 去形容这个大喜乐，又是同一个字 mega， 极大喜乐的一个消息。天使他报给牧羊人的就是一个极大喜乐的好消息。 这个消息并不是只是关于你们几个牧羊人，而是关于万民。原文呢，万民这个字呢是单数，而且呢 它有一个定冠词，一个 definite article 在前面，就是呢 the people。 路加用这个，通常在路加福音里面呢，他用这个有这个定冠词 the people 呢，他通常呢他笼统的用这个字呢，是只是指着呢是犹太人。所以在这里所说呢，天使说他要报一个大喜的信息给他们，是关于所有的犹太人。但是当然这个好消息，我们知道他并不是局限在犹太人。因为我们看落一点，第二章看落一点，我们看到在下文有一个人叫西面，他来到圣殿的里面，他遇见这个婴孩耶稣，他知道这个就是尼赛亚，所以在他的西面众的里面，他颂赞神。他见到这个好消息，他知道他并且去宣告这个好消息，亦都是普世性的，亦都是包括外邦人在内。只不过天使在这一节，他首先去将这个消息，这个大喜的好消息，是传给犹太人。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那里这样讲，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这个好消息的内容是什么呢？第十一节，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个好消息的内容就是天使说，不是明天，不是后日，不是下年，而是今日。今日就在这个大卫城的里面，这个小城百里行的里面，为你们，为你们这班牧羊人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显示他宣告这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这个的婴孩的诞生，而且也都告诉我们这个婴孩的身份。也都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婴孩的诞生不是正指为着这几个的牧羊人诞生，耶稣是属于每一个愿意凭着信心去接受他成为救主的人。大家留意在这里有三个字，救主、主、基督。但是这三个名字都不是这个婴孩的名字。这个婴孩的名字是什么？是耶稣。耶稣在未出世之前，天使就在梦中向耶稣的父亲约瑟这样说，他说他必生一个儿子，就是玛利亚，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耶稣的希伯来文的翻译就是约书亚 Joshua， 他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这样的意思。意思就是说耶稣是神藉着成为人，将人类的罪，将人类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但你会问，如果耶稣先是他的名字的话，那这里其余的三个名字是什么呢？有人以为呢，基督呢是耶稣的姓，基督耶稣，他以为耶稣姓基督，叫耶稣，西门吹雪这样。不是，这个不是耶稣的姓，这三个名字，其实这三个名字，救主、主、基督，这三个名字 是耶稣的 title， 是他的 title， 是他的称号。这几个称号告诉我们耶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救主。今天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时间 去看，我们要留下下一次我们先继续看看我们这位救主主基督。好，请我们一起，我们去低头，我们一起去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你赐给我们你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为了从罪恶的里面将我们拯救出来，他降生来到这个 人间，活了完美的一生，最终代替罪人死在十字架的上面。今天无论任何一个人，无论你有几低微，无论你的罪有几多重，只要你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认罪悔改，相信耶稣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第三日复活，你就必得救。不单止你的罪得到赦免，而且神在你身上的震怒亦都得到解除，而且你再不是与神为敌，你将会成为神的儿女。你不单止不需要受永远地狱的刑罚，反而你可以同神在天家的里面共享永恒。主，我为今天在座当中还未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朋友，我为你们祈祷，若果神今天的灵感动你的心，来到你的心门敲你的门的时候，你今天不要再等，今天你就要相信耶稣，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让他去掌管你跟住下来一生的路程。这个的救恩是白白的，是免费的，但是对耶稣来说，他是付上了重价，他爱你，为你付上重价而成就的救恩。所以我们当中，如果你仍然未相信耶稣，未真正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为你祈祷，求主今天去感动你，今天就去相信这位永活的神。主，我们再一次也都多谢你，今天我们当中已经得救的弟兄姊妹，主你必快来，主让我们每一个都是 look forward 去你的再来，去再一次看到你的荣美。多谢主你给我们的盼望，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你爱子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们。